今天我的讲题是无言的结局。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无言的结局呢，原来是80年代一首很流行的歌曲来的。当时风行的程度呢，即是讲到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唱这首歌的了。所以最近的电视节目呢，那些什么金曲几多强啊那些这样呢，即都有唱这首歌。为什么会这么流行呢？除了它有优美的旋律啦，即很容易上口啦，咁其实内容就是一个即是嗰啲悲剧嘅爱情故事嚟嘅，讲到男女分手啦，女嘅就好潇洒咁，咁男嘅又好痴情。唔知点解呢一类嘅即系悲情嘅歌曲咧，即系总系好受欢迎嘅。不过咧，即系电视剧同埋电影咧，我相信观众会比较喜欢大团圆结局嘅，即系最得闲到我自己系啦，唔知道你哋系唔系？即系睇完结局之后，开开心心。咁咪幾好咯！悲劇收場睇完咧，即係總係令人覺得即心裏邊戚戚然，總係有一段時間覺得唔開心。不過為著讓觀眾即係對呢一出戲或者呢一出電視劇有更深刻嘅印象咧，編劇有時都會即係係啦，有一個好凄美嘅結局，等人哋咧即係會記得呢一套戲。今天我们讲到《阿摩斯书》第八章，也讲到以色列人的结局。到底是大团圆结局，又或是悲剧收场呢？我们一起看看。在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藉着圣经教训、提醒督责我们，求圣灵带领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不论听的、讲的，同被你建立、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请大家翻开程序表的内页，讲到大纲里面，我们一起诵读《阿摩斯书》第八章一至到十四节。预备起。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数几时过去，我们好买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么？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涨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 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我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士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唔该。阿摩斯书七八九章总共讲咗五个异象，都系关于审判嘅。喺上两个星期，加尔传道同我哋睇咗第七章，讲到头三个异象，虽然人罪有应得，佢哋唔知悔改，唔愿意回转归向神，但系当见到罪人被审判时候嘅惨况，不论系先知抑或神，都觉得好痛心，好难过，于是愿意继续俾以色列人机会，继续宽容，但系佢哋并冇见到神恩慈怜悯嘅心。喺七章十至到十三节记载咗两段嘅对话，就是伯特利祭司亚玛谢分别对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同埋先知阿摩斯所讲嘅。佢先打发人对以色列王投诉亚摩斯，经文冇记录到耶罗波安有咩反应，唔知道佢有冇授权亚玛谢驱逐亚摩斯。而亚玛谢跟住对亚摩斯讲嘅，就是要佢命令佢啊，即系嗰个动词系命令语气嚟嘅，系命令佢尽快离开以色列。佢更系贬低先知嘅地位同埋职责。佢话亚摩斯系靠讲预言揾饭食，作为国家嘅领袖同埋宗教领袖，佢哋对神嘅说话厌弃，佢哋唔要听。可见以色列嘅罪。他们的环境始终不愿意归向神，所以审判临到他们是他们罪有应得的。来到第八章一开始，神向阿摩斯启示异象，是先知见到的第四个异象。神让他看到一箩果子，一箩夏天的果子，夏天的果子是已经熟透的了。为了让阿摩斯清楚确定自己所看到的，不存在任何的怀疑，神就再问阿摩斯看到什么。当阿摩斯讲出自己所看到什么的时候，神就解释这个异象的用意。在希伯来文，夏果和结局的读音是相似的，即是我们所说的谐音字。当人见到夏天的果子，好自然就会联想到结局。神话：我问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神称呼以色列做我问，讲出神同以色列人的关系。他们是神所拣选，同神立约的子民。正因为这个缘故，神才必须要惩罚他们的过犯。神说他不再饶恕他们。这句话其实在第三个异象那里，即是在准绳的异象中，神已经讲过。准绳就是标准。神将准绳放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为衡量的标准。以证明以色列人不单止偏离标准好远，而且他们已经败坏，已经没用了。他们没有因为神给机会他们而回转，他们反而越走越远。是的，恩典时期一过，结局就会来到。是的，已经去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结局时候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殿中的诗歌变为哀歌。这里所讲的殿应该不是指圣殿，因为圣殿在南国 的耶路撒冷，而现在要审判的是北国以色列，所以应该是指到宫殿，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所住的宫殿。原本歌舞升平的宫殿，因着审判的来到而变成充满哀歌，甚至有人嚎啕大哭。在那个时候丧亡的人很多，尸骸多到连坟墓都容纳不下，亦都没有人收敛，唯有到处乱抛。这些尸骸就这样暴露出来，任飞鸟野狗走兽所吃，一幅凄怆悲惨的画面。无人作声，在吕振中译本那里翻译做一片死寂，带出令人惊恐和绝望的氛围。因着环境太过悲怆，亦都太吓人了，各人都无言以对，又或者是很害怕出声给一些寻索他们命的人听到，而来取他们的性命。以色列人的结局真是到了，再没有任何的转机和希望，无声无息，一切就去到尽头了，完全没有挽回的余地。这个结局真是太悲惨。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结局带给你什么的提醒？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的罪是不能够逃脱的，神亦都是轻慢不得的。你有没有仍然在罪中不愿意悔改，或者觉得自己无力去翻转头？不要以为没人知道，神是知道的，亦都不要以为现在没有事，神有恩典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转悔改，但是恩典时期是有限的。尝试告诉你的牧者听，或者跟你信得过的属灵长者去分享，让他们与你同行祷告守望你。你亦都要立志在罪里面走出来，跟罪一刀两断。你要知道神是不会放过你的罪的，当然你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公义的神会让你在地上受到审判，你亦都会落在痛苦里面。在这个礼拜有一位姊妹跟我分享，她陷在罪里面很长的时间，已经十年了，她说她自己走不到出来。我很感恩她很勇敢跟我去分享，当然我不可能现在立刻帮得到她，但我鼓励她找一个守望者。弟兄姊妹，我很感恩这个姊妹这么勇敢走出第一步，但是接下来的路，相信当她愿意的时候，神是跟她一起，她必定能够离开这个罪。以色列人的结局确实令人叹息，在公义的神面前，所有的罪都不能够逃脱。为了让以色列人罚得心服口服，跟着神再一次列出他们的罪状，让我们一起读四至到七节。预备起。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数几时过去，我们好买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星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说： 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唔该。原文第四节是由当听我的话放在手的，即是一开始神就说你们要听我讲的说话，其实就是强调神要审判的说话。先知称呼以色列人做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可见这个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标志，他们践踏谋害穷乏的人。这些穷乏人已经生活在绝望的边缘，他们不但不施以援手，还要踩多两脚。可见他们的心里面所充满的，就是怎样令到自己更加富有。他们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罔顾其他人的需要。这些人说，月朔几时过去，我好买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好摆开麦子。月朔是犹太历法里面每一个月的第一日，又称为新月或者初一，被视为圣日。在摩西律法中没有特别讲这个节期，不过从其他旧约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每逢月朔都会有特别的献祭，并且要吹号角，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吃饭。而安息日就是第七日，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里面讲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在这天什么工都不可作，乃要纪念做我们的神。这些吞吃穷乏人的人在宗教仪式上面非常用心，在月朔和安息日他们不会进行任何的商业活动，不过在他们的心里面，信仰从来都没有凌驾商业的活动。对他们来说，圣日只是一项责任，不是一份喜悦。他们急不及待，盼望这些日子快点过去，好继续那些不法的买卖。守节期、礼仪都是不得已的差事，因为他们爱慕利益过于爱神，心里面只是想着怎样牟利赚钱。敬拜、祷告只是一项活动，一个仪式。上两个礼拜我去了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圣殿原来的位置已经建成一座清真寺，犹太人就去到最接近圣所的那一幅墙那里去祷告，他们甚至将他们的祷文写在纸上，摄在那幅墙的那些石与石中间的罅那里，以为这样神就一定会听。到现在以色列人都是这样，他们不是真心实意的去寻求神，只是注重形式。弟兄姊妹，对你来说，翻崇拜、翻团契，又是不是只是一项差事啊？信了就要翻教会的了，但其实你们是不是真心诚意的去寻求神、去敬拜神呢？有时见到弟兄姊妹在崇拜的时候、讲道的时候不停看表，好赶时间，有些很重要的事赶着要做。又有些弟兄姊妹差不多到开始讲道的时候才知道，又是有很紧急的事要做完才可以回来。又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一讲完道就走了，都是很赶时间，有很紧急的事要做。到底翻崇拜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同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这位创天造地的真神、独一的神。他掌管万有，包括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时间以及你的生命。 又有些弟兄姊妹一早回到礼堂安静参加默想祷告，准备好自己的心去敬拜赞美神。你认为神喜悦我们怎样去敬拜祂呢？另外你们又抱着什么心态回团契的呢？因为我想参加的侍奉要有稳定的团契生活才可以服侍，所以就要回团契咯。又或者是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嘛，那就要回咯。不过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些就欠奉了。根本没有投入团契的生活，没有和弟兄姊妹建立美好的关系，可以互相守望，彼此代求。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省察自己，到底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对准神？这些以色列人这么心急要做买卖，他们是怎样做生意的呢？卖出用小星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我们去街市买餸，那些小贩最多都是呃秤而已，但是以色列人更加厉害。星斗是量谷物的容器，卖出的时候就用小一点的容器，即是说比少了，呃了秤了。而收钱的时候是怎样呢？就用大的等子，等子的译音是舍克勒，即是量度钱的一个单位，用大等子来到收钱，即是收钱的时候怎样？都收多了，出又比少点，入就收多点，双重欺骗，出又呃，入又呃。在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五至到三十六节那里这样讲：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而在申命记25章13至14节那里又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星斗。不单止是这样，他们更是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他们并不是摆明卖劣等的麦子，因为这样个价钱就要低一点了。他们将劣等的麦子掺杂在好的麦子中间，以卖得更好的价钱。这些以色列人完全违反神所定的公平交易的规定，引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交易、不公平的经营方法，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和经济的基础。贫穷人无以为继，向富有的奸商借贷度日，但是他们又怎会有钱偿还呢？于是就只好贱价将自己卖身，沦为奴隶。而他们的身价只是一双鞋的价钱。其实先知在二章六节都曾经指责奸商贩卖人口的恶行，但是这里所指责的是买入，而第二章所指责的是贩卖卖出。主耶稣说，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不爱神亦都不爱人。人都是神所造的， 有神的形象，是尊贵，应该互相尊重，彼此相爱。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藐视人，不当人是人，只当他们是货品，是赚钱的工具。以色列人这样藐视神，藐视人，神怎会放过他们？神起誓说，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这次是神在这卷书里面第三次起誓，在四章二节，神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六章八节，神指着自己起誓。没什么比神更大，所以神指着自己起誓。但是雅各的荣耀呢？为什么神要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呢？在新译本，雅各的荣耀翻译做雅各所夸耀的。以色列人夸耀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势力、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所拥有的。在这里，其实神是讽刺他们，意思是说，以色列人妄自尊大去到什么的地步，耶和华神就保持自己审判的承诺去到什么的地步。神不再宽容以色列人，不再给机会他们了。这一句说话给人一份无言的惊恐，因为耶和华已经严肃起誓说，绝对不会忘记以色列人的这些不法的勾当，神必要追讨他们的罪，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没有悔改就没有赦免，这个是很清楚的道理。弟兄姊妹，刚才我都讲过，要趁着神仍然可以寻找的时候悔改离开罪，否则审判就会来到。但是在另一方面，神的审判亦都为忠信的人带来安慰和盼望。当他们受到恶人的恶行欺压，无处申诉的时候，要记得神是知道的，他会记住的，他不会对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不闻不问，他不会任由自己所设立的道德秩序被人践踏而不顾。时候到了，神的审判就会来到，所以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最终神会为我们伸冤，我们只要坚持过圣洁的生活，继续敬虔度日，更加要为到那些恶人去祷告，祈求他们早日悔改归向神。以色列人罪孽深重，耶和华神定义要就他们的罪行施行审判，刑罚是不可以逃避的。我们再一起读八至到十四节，看看他们的罪为他们带来一些什么的审判。预备起。地岂不因这地是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落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 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士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唔该。在第八节一开始，阿摩斯用一个羞耻问句来到表达地亦都因为人的罪而震动，而地震为地上的人带来悲哀。地震的破坏力很大，短短的时间已经可以造成很大的灾害。相信大家都记得汶川512大地震和日本的311大地震，一瞬间地动山移，很大的破坏力。阿摩斯形容地的移动就好像尼罗河的河水因为潮汐的涨退起伏一样。这样震撼的画面不但带给人恐惧，它的毁灭性更是带给人悲哀伤痛。从阿摩斯书一章一节给我们知道，这一场地震就在他宣告信息的之后两年发生了。除了地震之外，日头在午间就要落下，这个很可能就是指到日食。白昼即时变为黑暗，象征灭亡的临到。以色列人罪恶滔天，使到天地都为之动容。因着灾难的发生，原本是欢庆的日子都变为悲哀，所唱欢庆的歌曲亦都变为哀叹的悲歌。腰束麻布，头上光秃，是举哀的礼仪。死亡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就临到，他们欢乐顿时变为莫大的悲哀，而悲哀的程度就好像父母最痛爱的独生儿子丧命一样，是极度痛苦的日子。宣告地震和日食的审判之后，就是饥荒的威胁。以色列人在饥饿绝望的时候转向神，求神的指示，可惜却是找不到，因为恩典的时候已经过去，机会已经过去。在第十一节下那里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饥荒固然是严重的灾祸，但是神如果不再与人同在，不再藉着先知传讲他的说话，人在迷茫之中不知何去何从，在彷徨里面感到慌忙，却是无助。这样实在是比饥荒更可怕的灾祸。但是耶和华的话既然受人轻忽，神就收回，不再启示，不再显明，神沉默了。真是一场莫大的悲哀。以色列人漂流，即是说行起路上来摇摇晃晃，跌跌撞撞，脚步不稳，好像饮醉酒一样。以色列人从西边的地中海走到南边的死海，又从北边的黎巴嫩山走到东面的约旦河，走遍以色列境，不论去到哪里寻找，他们都不会找到神的说话，因为神沉默了，不再差遣先知去到以色列，他们已经遭神弃绝，他们注定是要受到审判，他们不会再找到逃生之路。即使是黄金青春期的少年、少男、少女，精力很旺盛，强壮有力，亦都因为干渴 冇水饮而衰弱，而少年人亦都代表咗新嘅一代，正系象征住国家未来嘅希望。佢哋嘅灭亡表示国家嘅灭亡，连复兴嘅机会都冇啦。至于嗰啲迷信敬拜假神、敬拜偶像嘅人，更系神所憎恶嘅。佢哋指住嗰啲假神起誓，显示佢哋向嗰啲神明效忠，更认为嗰啲神明有能力。佢哋却系大错特错。呢一啲离弃耶和华独一真神而敬拜假偶像嘅人，佢哋必然扑倒，永不再起，遭到灭绝。在八至到十四节呢七节的经文里面，总共有七个必字。在第八节，地必传言像尼罗河涨起。第九节，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第十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第十一节，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第十二节，他们必漂流。第十三节，他们必因干渴发昏。第十四节，这些人都必扑倒。强调神审判的主权以及必然性。在审判的日子，神掌管一切，人的工作和奋斗都是无效的，一切都不可以挽回。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圣经，在那个时候律法书只是放在圣殿那里，在节期百姓聚集的时候，祭司就读给百姓听。另外，当时的皇帝都会有一份手抄本，一般的百姓是不会有手抄的经书。所以当神不再差派先知传讲他的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听不到神的说话了。今天我们都有圣经，还有不同的译本、不同的版本，有可以读的，也都有可以听的。可能你都有超过一本的圣经，不过重点不是我们拥有多少本圣经，而是你有没有听神的说话。希伯来文听是有听从、顺从的意思，即是说听了就顺从，继而去遵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神的说话？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那里这样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神的说话？你有没有真心诚意这样去寻求神啊？最后让我们有一段安静反省的时候。今天所读的经文有没有给到你一些什么的提醒？有没有哪一道很触动你的？请你为到这些事去祷告。又或者你有立志的，就在这段时间你祷告话俾神听。满有恩慈怜悯嘅天父，多谢你，你对人不离不弃，因为你对人嘅爱
你宽容，你等候，你给人机会，让人回转悔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晓得珍惜你给我们的机会，不会以为是奉旨的，亦都求你帮助我们晓得时刻警醒，检视自己的内心，自己做事的动机，不至于自己以为敬虔，却原来是偏离了你，越行越远。因为我们亦都知道你是圣洁、是公义的神，你要审判我们一切的不义。既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更加紧紧地靠住你，真心诚意地过敬虔的生活，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